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耶稣的根本，渔民的盼望。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11章。首先让我解释盼望这个词。盼望在圣经里头，盼望的意思是一个确切的指望，不是也许，不是大概，不是可能啊，不是希望如此，但愿这样。不，圣经中的盼望是一个确凿的把握，是胸有成竹的。因为这个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语之上的。我们的神是信实，信实就说话算话，言出必行，他说了算，所以我们的盼望必定兑现，不至落空的。基督徒的盼望和世人的盼望不一样，世人的盼望是一个美好的心愿，但不一定实现。前一阵子啊，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很有见识的老太太，一个美籍华人，大概70-80岁了。她10多年前，她回到中国，在大学里头发表了一篇演讲。哦，这个老太太啊，慈眉善眼，和蔼可亲，她用一口流利的京腔子表达了她对中国热切的盼望。哦，老太太说呢，2020年我们中国必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说呢，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但你们年轻人一定会看到的。啊，虽然现在啊满地都是纸屑，人人随地吐痰，但不要紧不要紧。他说呢， 我们中国正在复兴，我们正在一天天在向上攀登，在走向富强，我们突飞猛进啊，不但21世纪会成为中国人世纪，而且他说呢，22世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世纪啊。虽然现在有些外国人还瞧不起我们，还有人骂我们，但没关系，不要紧，不要在意，让我们埋头苦干，让我们继续的忍耐等候，到那一天我们中国人必定要扬眉吐气的。好，这是这老人家的盼望。我身为中国人，我很能够认同这位老太太的盼望，但是我身为基督徒，我有更深一层的盼望，就是天国的降临。记得我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国，不是海市蜃楼，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天国的梦想而已，乃是确凿的把握。我们的盼望一定成真，天国必定降临。凭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的神把他的应许记在圣经上了，就是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11章里头，凡是信靠他话语的人必不羞愧。你知道吗？如果你把盼望寄托错了，这就叫做迷信，这叫做自欺欺人，你只能够自我安慰，只能够兴奋一时而已，最终还是要失望的，而且还是大失所望。唯有寄托于神话语的盼望，主要不是神话，那是神话语，必定成就。神话跟神的话一字之差，天渊之别。请问弟兄姊妹，你终极的盼望是什么？是地上的成功兴旺呢，还是天国永远的荣耀呢？好，我们现在来查考今天的主题，耶稣的根本，渔民的盼望。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11章。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之前呢，先要了解它的背景。你记得我们上一次查考了以赛亚书的第10章， 第十章里头看到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利用恶人，就利用亚述成为他审判的工具，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呢他审判了骄傲的叛民，另一方面他又炼尽了信靠的愚民，之后他反过来又伸张他的公义，审判了恶人，就是审判了亚述。如今呢，审判过后，赤地千里，满目苍夷啊，好像一大片被斧子砍伐过的树林一样。我们来读第十章的最后两节，第十章最后两节就是33到34节。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就是你看到这幅图画没有？审判过后好像暴风雨吹过了大森林一样，所有的高树大树全军覆没，全都倒了，只剩下一大片的枯树干树死树，有些连根拔起，有些东倒西歪，一片荒凉啊。从亚述，北方的亚述，然后到了亚兰，到北国的以色列就是以法莲，直到南国犹大，然后到了西边的腓力士，东边的以东摩押，还有亚门，所有高大的树木全都倒了，都被砍伐了，一片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气息了。等一会儿，还有一棵树墩子，仍有一线生机，还有一丝的盼望。这是第一点，必有枯木，发苗结果，必有枯木，发苗结果，是一章的第一节。这篇信息一共有七点，这是第一点。第一节我们来读，从耶西的本，这个本、啊、原文做盾，就树盾的盾，必发一条，从它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弟兄姊妹，我们这三个月了，已经查考了以赛亚书，从第一章一直到如今的第十一章，你发现了没有？盼望和绝望，光明和黑暗，生命和死亡，拯救和审判交叉的出现，成了鲜明的对比，交叉出现。好，可以这么说，以赛亚讲道不是在云里雾里，乃是很接地气的。他不仅仅讲天上的事，更结合了地上的实际的情况。或者可以这么说，一方面，以赛亚让我们看到现在地上以色列国的败坏；另一方面，他又让我们看到将来天上神国度的美好。或者这么说也可以啊，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地上残酷的现实、绝望的场景；另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天上那个荣耀的盼望、光明的前景。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好像过山车一样，过山车啊，它一下把我们带到低谷，一下把我们带上高峰，哇，一上一下，起起伏伏的。好，现在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再过一遍。记得以赛亚书第一章，先知以赛亚责备了神的百姓罪孽深重，把我们带下了黑暗的低谷，那个绝望的深渊里。紧接着到第二章，又把我们带回了属灵的高峰，回到那个荣耀的盼望。现在我把六段属灵高峰的经文都列出来，六个高峰啊。第一段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二到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的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接着第二章的后半部一直到第三章呢，以赛亚又把我们带到了黑暗的幽谷，带到那个残酷的地上的现实里头。然后第四章又让我们看到一线生机，看到一丝盼望，这是第二个高峰了。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二个高峰，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接着到了第五章，又回到残酷的现实，看没有，上上下下。到了第五章，以色列人呢辜负了原主精心的栽培，他们不结好果子，反结坏果子，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六个祸灾，哇，何等的绝望啊！他们到了低谷了。然后到了第六章，以赛亚看到圣洁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啦！”这是第七个祸灾。之后最后一节，第六章的十三节，他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生机，一丝盼望，这是第三个高峰。第三个，我们看看第六章的十三节，他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短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哦，注意这个树短子，六章十三节，这个树短子指的是神的愚民。我再说一次，这里的树短子指的是神的愚民，跟今天第十一章，十一章所讲的那个树短，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耶西的本那个树短子不一样，这两个树短子不一样。今天的树短子指的是耶西的本，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愚民盼望的根基。而六章十三节这个树短子指的则是愚民，愚民就是神所剩下的百姓。记得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以色列啊，先知说，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剩下的归回。你记得以赛亚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七章三节叫做施雅雅述，施雅雅述什么意思？愚民必要归回。虽然亚伯拉罕有千千万万的后代，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们的肉体都受割礼了，但是心灵受割礼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的寥寥无几，这些人就是愚民，神所剩余的百姓，逃脱的百姓。正如今天一样，许许多多人都说我是基督徒，我信我信我受了洗了，但是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的并不多，这些人就是愚民，神所剩余的百姓。请问你在其中有份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愚民的盼望，耶稣的根本。你知道，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了盼望，好悲惨。没有盼望，我们早就自杀了。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罪大恶极，他们遭到神的审判，濒临绝望了，但是神总是在他们的绝望中赐下一丝盼望，神总是在他们黑暗中赐下一线光明。我们紧接着看第四个高峰了，七章的十四节，神应许了大卫家，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赐下了以马内利国度的盼望。然而 以色列人却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又陷入了极大的黑暗、极大的幽谷、极大的绝望当中。到了第九章，感谢主，曙光再次破晓了，光明又来到了，盼望又来到了，这是第五个高峰。我们看九章六节，九章六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再一次在他们的黑暗绝望低谷当中赐下了光明盼望，但是神的百姓还是不相信神的话语，他们就更进一步的惹动神的愤怒，于是神审判的手就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第九章二十一节，这节经文不是高峰啊，那是低谷。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愤怒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四次提到神的手仍伸不缩，他的怒气仍未转消，神不断的加重砝码，加重砝码，继续的追讨他们，一直到第十章。第十章神兴起了那个邪恶的亚述王，成为神愤怒的棍，成为神怒气的杖，把所有的叛民、所有高大的树木全部都砍倒在地上，毫不留情。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刻，感谢主，柳暗花明又一村，神再一次赐下一线光明，再一次赐下一丝的盼望。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这是第六处高峰了，神应许了，十一章的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原文作盾，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你记得那幅图画吗？几乎所有的大树都已经被砍倒了，哇，沉默了六百年呢，长期的灰暗呢，六百年，在这个万念俱灰、一片荒凉的时刻，哇，有棵树墩子又发苗了，不可思议啊！这是奇迹出现，铁树开花啦！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出现啦，他要从耶西的本，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树墩子，也就是耶西的家族生发出来。请问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那请问为什么这里不说大卫呢？直截了当大卫就可以了吗？因为大卫王鼎鼎有名，大卫王家喻户晓，而耶西他的爸爸却默默无闻，不见经传。这一段经文啊，要表明的是弥赛亚就受膏者出生的卑微，他出生的卑微。这个时候就是当基督出生的时候，大卫的家族已经没落，几乎断子绝孙了，只剩下树墩子奄奄一息了。你记得公元前722年，北国的十个支派被亚述灭绝了。一百多年之后呢，到了公元前大概600年左右，南国的犹大也被巴比伦灭绝了，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了，耶和华的圣殿被烧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被杀了，剩下来的百姓都被掳了，大卫的家族也被掳到巴比伦，记得但以理也是其中之一。从此大卫的王朝就衰败了，大卫的宝座也断绝了。然而先知以赛亚却说，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树墩子，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必结果实啊，在原文是结实累累，就结很多的果子。正如第四章第二节说的，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就是渔民，显为荣华茂盛。 这些都是超级形容词啊，荣华茂盛，华美尊荣。注意啊，这里的苗或是枝子指的都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要为以色列逃脱的人，就为神的渔民带来茂盛的出产，带来美好的果子，结出硕果，丰美的果子，荣美的果子。换言之，尽管以色列眼前是一片昏暗绝望，一片枯干的荒凉的景象，大树都被伐倒了，但是神应许有一天从大卫的家族他要兴起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大有智慧，他秉公行义，他治国有方。结果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他的就是弥赛亚的治理之下，就会死灰复燃，再一次的兴旺，再一次的复兴，结满丰硕的果子，结实累累。我不禁想起主耶稣的话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请注意啊，第四章的第二节，弥赛亚，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耶和华发生的苗，他是耶和华发生的苗，换言之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有神性，他是耶和华发生的苗，他有神性。再看十一章第一节，今天经文又告诉我们，从耶西的本，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他是大卫的后裔，换言之他有人性，他既有完全的人性，因为他是耶西的本，是大卫的后裔，又完全的神性，因为他是耶和华发生的苗。到底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启示录第22章16节，主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注意啊，他是大卫的根，根是什么？根源，因为他是神，他是大卫的根，他又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后代，因为他是人，他是耶西的后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创天造地的神，他道成了肉身，神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所以记得吗？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先知耶利米大约在100年后也被异灵所感，耶利米也预言了，在23章第5节，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请注意啊，在23章之前，就是22章的末了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看看22章的第28节，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注意这哥尼亚，哥尼亚是谁？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大末代的君王，就像我们满清的溥仪一样，记得他是末代皇帝。照样啊，这哥尼亚是犹大的末代君王，他本来是大有尊荣大有荣耀的，但如今他被巴比伦掳去了， 他成了亡国奴，他被废掉了，他跟他的后裔就是皇族的后代都被赶到蛮夷之邦，被赶到外邦之地，他被人轻看，被人藐视，被人瞧不起，被冷落，被咒诅了，他成了破坏的器皿，他被搁在一边像废物一样啊。你继续看29节，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神三次呼天唤地为他做见证。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主要算为无子，算为无子，不是没有儿子，不是断子绝孙，而是他的子孙不能够再继承大卫的宝座，不能够继续做王的意思。正如这最后一句话说的，再看一遍，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了。换言之，哥尼雅被神废掉了。但紧接着我们看23章第5节，感谢主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我们看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尽管哥尼雅的子孙被废掉了，但是想要给大卫另外开一条奇妙的出路，树墩子必要发苗，大卫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第一点，必有枯木发苗结果，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顺便提两点。第一，预言的渐进性。第二，先知的千里眼。我再说一次。第一，预言的渐进性。第二，先知的千里眼。我们看第一点，圣经的预言是渐进的启示。神没有一下子把所有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全部都告诉，没有，他乃是一步一步，这里一点，那里一画，渐渐的显明的。譬如在第二章里头，他说基督要在西安作王，就是弥赛亚要在西安山作王。然后第四章，基督是耶和华发生的苗。然后第七章，基督是童女所生，他名为以马内利。然后第九章，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公义治国，从今直到永远。如今到十一章，基督是从耶西的本，就是大卫家族生发出来。以后到了53章，很有名的以赛亚书53章，又预言了基督的受苦，他的代罪。还有除了以赛亚，还有但以理，但以理第九章预言了受膏者，就基督受死的时间，什么时候钉十字架。然后弥迦书第五章也是有名的预言，预言了基督出生的地点，在犹大的伯利恒。而且大卫在诗篇里头也预言了基督的复活、升天、再来和将来的国度。所以旧约的先知，众先知啊，不约而同都预言了基督的降临，一次降临和二次再来。我们把这些众先知，但以理啊、大卫啊等等啊、以赛亚啊、耶利米啊，把众先知的预言点点滴滴都拼凑在一块，就渐渐的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是第一点，预言的渐进性。我们再看第二点，先知的千里眼。先知的千里眼，我们从前提过这一点啊。先知所看见的好像一系列山脉的顶峰，但他没有看到这些山脉当中的峡谷，这峡谷就是相隔的年代。例如啊，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中间相隔有2000多年了，对不对？但是先知却没有看到其中的峡谷，没有看到这个当中的间隔。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是一扫千里，概括了长远的时代，一扫千里，这是先知的千里眼。正如今天的经文啊，以赛亚书11章，我们继续看第二点，看了第一点，必有枯木发苗结果，第二点，弥赛亚必凭圣灵秉公行义，他必凭圣灵秉公行义，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来读，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 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你记得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Messiah， 基督 Christ 是希腊文，都是同一个意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受膏者。我再说一次，弥赛亚就是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旧约里头有三个职分需要受膏，哪三个？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个职分，三种人都需要被膏立。膏立就是把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正式的按立他们。你记得膏油，膏油代表的是什么？膏油代表的就是圣灵。圣灵是谁？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第三位就是圣灵，他就是神。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路加福音第三章，圣灵降在他，就是耶稣基督身上，形状仿佛鸽子。之后呢？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40天之后呢？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注意到没有？主耶稣受魔鬼试探之前被圣灵充满了，但他被试探之后呢，仍然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他回到他老家，就是拿撒勒，进到会堂里头，打开圣经，就是以赛亚书。他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就开始读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他把书卷卷起来，怎么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主耶稣就是受膏者，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换言之，主耶稣完全被圣灵充满，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满有圣灵。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就回到今天主题经文11章的第2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注意到这里，以赛亚用了七个词来描绘圣灵的属性。头一个是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之后呢有三对或是三双对他的描述，加起来一共有7点，七个对他的描述。你记得启示录提到了在他的宝座前的七灵，记得吗？七灵，当然圣灵只有一位啊。为什么说是七灵呢？我相信这七指的是圣灵的七方面的属性，或是七方面的装备。圣灵高立了耶稣，使他可以升任君王，治理百姓的责任，他是受膏者。记得先知撒母耳高立谁做王啊？首先高立了扫罗，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扫罗，使扫罗成为一个新人，让他能够升任君王的职任。后来呢，扫罗犯罪了，所以撒母耳又去高立大卫做王，圣灵就离开了扫罗。撒上第16章13节，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后来大卫犯罪，犯了奸淫，在诗篇第51篇，在大卫的忏悔诗里头，他求神赦免他。他说51章第11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不是说大卫害怕失去救恩，乃是说他害怕像扫罗一样失去君王的恩膏。如果没有圣灵超自然的装备，圣灵的恩膏，谁能担当君王的职分呢？ 一旦圣灵离开了扫罗，扫罗就完全瘫痪了。唯有我们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他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了，而且圣灵住在他身上，永不离开他。正如先知说的，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注意到没有，基督不但有智慧，更有能力来治理他的百姓。有些君王有聪明智慧，很聪明，但是却没有能力，没有权柄，美中不足。但还有些呢，恰恰相反，是有勇无谋，有能力但是却缺乏智慧。还有些更糟糕，像刘阿斗一样，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智勇双全，他既有智慧又有能力，他是完美的君王，因为他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了。我们再看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不像世上的审判官，他们不敬畏神，他们行贿受贿，他们只有片面的知识，他们常常以外貌取人，凭表面判断，所以他们常常偏心，常常误判。而他呢，第四节，弥赛亚第四节，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哦，弥赛亚受膏王是一位公平公义的君王，他大公无私，他秉公行义，他不会冤枉好人，他要为受屈的穷人伸张公义，而同时呢，他也不会放过坏人，他要把那些诡诈的恶人绳之以法。总之，他要明察秋毫，他要罚恶赏善，他要以绝对的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正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说的，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利米书第二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给大卫兴起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第二点，他必凭着圣灵秉公行义。你知道今天古巴为什么谋杀总统全民抗议呢？闹翻天了。有南非为什么会发生动乱、烧杀抢劫？阿富汗的塔利班为什么起来造反？缅甸的老百姓为什么反抗他们的军政府？全世界为什么打打杀杀、鸡犬不宁、动荡不安呢？因为世上太多不公不义的事了，所以民怨沸腾，都起来闹革命。但问题是，这些闹革命的老百姓跟当官的一样，都是人，都是罪人，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感谢主，神应许了弥赛亚，就是受膏的王要来，他必凭着圣灵要秉公行义，他要解决世上一切不公不义的问题。哦，不但如此，你再看第三点，他必以和平化解冤仇。六到八节，他必以和平化解冤仇。来读六到八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哇，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图画。你看第六节，豺狼跟绵羊羔是水火不容的，对不对？第六节，豹子跟山羊羔也是不共戴天的，少壮狮子跟牛犊并肥畜，一个吃肉的，一个吃草的，不可能和睦共居的，不可能和平相处的。然而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头，神要行一件超自然的神迹，神要把动物之间的冤仇都除掉。哦，不但如此，他也要使动物跟人类之间的冤仇也化解了。你看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哇，小孩子要牵引这些牲畜，而且神还要行一件神迹，就是他要把肉食的动物变成素食的动物。你看第七节，牛必与熊同食，吃什么？吃草，对不对？熊要吃草了。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哦，不但如此，神还要把那些毒蛇，那些蛇蝎，把他们的毒性，把那个恶毒的本性给改变掉。你看第八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哦，换言之啊，当弥赛亚作王的时候，当弥赛亚统治的时候，神要破除罪恶的咒诅，人类要重新恢复到伊甸园的时代。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那个伊甸园的光景吗？啊，那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和平啊！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好的，十全十美的。但问题是，哎，用什么？请问这些经文六到八节所描写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相信指的是将来终极的新天新地， 我很尊重他们，感谢主，但是我相信也有像我这样的相信这里描写的是千禧年，就是基督的千年国度的光景。记得启示录第二十章，耶稣基督再来之后，魔鬼要被捆绑一千年，千禧年。我们看看二十章的第四节，他们就是信徒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包括我们在内。如果我们是真是重生得救信主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之后呢，一千年之后，魔鬼要被释放出来迷惑世上的众人，然后千千万万的人，就是千禧年时代出生的人，都要跟随魔鬼一起造反，要一起抵挡基督。哦，注意，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很多人，可能一大半的人都要离经叛道抵挡基督，所以基督要审判他们，把他们跟魔鬼一起投入那硫磺火湖里头。第十节告诉我们，二十章第十节，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那个时候当魔鬼受了审判，那个时候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的新天新地也就要开始了。为什么？请问，为什么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些经文指的是第二十章的千禧年，就是基督的千年国度，而不是圣经最后两章二十一到二十二章的终极的新天新地呢？我再说一次啊，为什么我相信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些经文所描写的是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而不是二十一到二十二章那个终极的新天新地呢？我相信两个原因。第一，你看这里啊，第八节，将来有小孩，对不对？有小孩，有婴孩要出生，而将来的新天新地就不嫁也不娶了。再看第六十五章，这是第二个原因。六十五章第二十节，以赛亚书说道，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千禧年国度里头还有罪恶，是吧？有罪人啊，有罪，还有死亡，还有人死呢，对不对？还有出生，婴孩出生，还有咒诅呢，咒诅没有完全消除。而将来的终极的新天新地里头，这一切就没有了，没有死亡，没有罪恶，没有咒诅，什么都没了，对不对？只有义居在其中。但他为什么，请问注意听，为什么神不直接把我们带到那个十全十美的终极的新天新地呢？为什么神先要让我们跟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再把我们带到那个终极的新天新地呢？因为我相信神要证明一件事，就是就算基督在世上作王掌权，耶稣基督啊，弥赛亚在地上作王掌权，在他的千年国度里头，尽管有最完美的君王，有最健全的法律，有最公义的政府，有最美好的官员，有最理想的环境，连动物的性情都改变了，但是我们人类依然故我本性难移。当最后撒旦被释放，他们就经不住引诱。起初这一千年撒旦被捆绑，没有试探，没有引诱的时候，大家都乖乖的本本分分循规蹈矩。但一旦撒旦被释放了，出来诱惑人了，那么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照样站错队，照样起来反叛神。而由此可见啊，注意听，改良社会，更新文化，健全法治，道德教育，甚至基督教教育，甚至圣经培训都不管用。主耶稣不是说了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法利赛人圣经滚瓜烂熟，尼哥底母也是，他是以色列人先生，还教导别人圣经的，但他们仍然是恩典的门外汉，还没有入门。所以主耶稣说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七节我说，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豺狼虎豹的性情人是不可能改变的，而照样除非神显神迹，人的本性也难移。请问弟兄姊妹，你重生了吗？为什么王明道的儿子他现在过世了，虽然他受了洗，小时候就受了洗，而且一辈子都规规矩矩，但一直都没有信主。还有为什么约翰派伯，他也是一个西方的有名的传道人，他有个儿子，他敌对老爸，而且亵渎基督，为什么爸爸那么好，儿子这么差？还有为什么撒母耳两个儿子都不效法他们的父亲，他们反而贪赃枉法呢？为什么神的儿子亚当不听从天父的话，反而听信魔鬼的谎言呢？为什么美国的开国元老这么爱主，这么敬畏神， 但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却如此的败坏，如此的悖逆呢？不奇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必须重生。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啊，也许有人，你的父母很敬虔，你的家庭很敬虔，你的传统很敬虔，神把你放在理想的环境里头，把你放在属灵的氛围里头，但是你必须重生，否则你就会像那些在千禧年国度长大的人一样，本来乖乖的，我好听话哦，但是一旦试探来了，魔鬼一试探，考验一来，你就会大曝光，你会大跌倒的，你们必须重生。好，我们已经查考了三点了。在基督的千年国度里头，第一，必有枯木发苗结果，这是第一节。基督就是大卫的苗裔弥赛亚必要作王。好，第二，他必凭圣灵秉公行义，第二到第五节，弥赛亚要罚恶赏善，要拨乱反正，带来公平和公义。第三，他要以和平化解冤仇，六到八节。他不但叫动物和睦同居，而且呢更要使人的征战止息。我顺便提一下，神的国度有两个层面，就是已然和未然。 两个层面，已然和未然，英文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换言之，神的国已经降临，但是尚未完全降临。我再说一次啊，已然和未然什么意思呢？就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但是尚未完全降临。所以这些天国的预言不见得要等到那一天，等到将来，等到千禧年那一天才应验。因为基督，大卫的后裔，在2000年前基督已经第一次降临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他已经复活了，升天了。现在此时此刻，他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坐着为王，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此时他正借着圣灵在教会里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此时此刻他正在以和平化解冤仇，他正在教会里头化解了各种各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化解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冤仇，除掉了中间的隔墙，他废掉了白人和黑人的歧视，信了耶稣成了一家人了。他除去了中国人跟日本人的仇恨，只要信了主就成了好朋友了。他也废掉了美国人跟俄罗斯人的隔膜，基督徒就不打仗了。他使我们这些豺狼虎豹蛇蝎一般性情的人变得像绵羊，像鸽子一样的温柔良善，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洛杉矶教会就是叫做以马内利浸信会啊。据我所知，我们的教会是全世界唯一墨西哥人跟华人和睦同居的教会。你们认识雷牧，雷牧和我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主，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相同。他是墨西哥人，他的母语是西班牙文，我是中国人，我讲的是中国话，我们本来没有共同语言的，但是我们可以长期以来同心的侍奉主，这是神迹呀，世人办不到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废掉了冤仇，他的圣灵改变了我们，更新了我们，愿荣耀借着基督都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同有一位父神。我宁可和邻里合一、种族不同的弟兄一起侍奉，和雷牧一起侍奉，也不要跟信仰冲突、言语一样的华人在一块儿勾心斗角。你知道吗？洛杉矶有很多的华人教会，张伯利也在这儿，但是要找到同心人好难呐。但感谢主，谁是我的弟兄姊妹呢？耶稣不是说了吗？马太十二章，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继续看第四点，他，就是弥赛亚，必将福音传遍地极。必将福音传遍地极。再看第九节，第九节，弥赛亚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哦，注意第九节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哦，根据上文，这一切，一切指的是什么？这一切指的是豺狼虎豹狮子毒蛇，对不对？哦，注意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换言之，这个咒诅的消除，这个冤仇的化解，起初不是普世性的，乃是局限于神的圣山上，对不对？这个圣山指的是哪里啊？圣山是哪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哦，第一，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锡安山就地理上是巴勒斯坦，是迦南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地理上的。第二个解释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你们乃是来到哪里啊？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普世的教会。 在神的教会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嫌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仇恨冤仇都要消除，仇敌要和睦，狮跟羊要并居，征战要止息，在基督里这一切都要止息。哦，没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千禧年国度，这一切都要成为事实。但如今现在，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过程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开始，他复活升天之后，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记得神的国度有两个层面，哪两个？已然和未然。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他了，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借着福音的广传，借着教会的建立，借着天国的拓展，借着我们生命的成圣，神的和平，神的和睦就要渐渐降临人间了。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天下就太平啦。正如第九节后半部说的，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第四点，他必将福音传遍地极。到了弥赛亚千年的国度里头，基督的福音就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正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说的，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全世界都要敬拜主，每个主日人人都要去做礼拜，因为这是天国的宪法，人人要做礼拜、啊、神的道在那个时候要传遍天涯海角每个角落。但注意听，注意听，不是人人在千禧年里都会重生得救的，不，还有很多人好像今天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外面是乖宝宝，但里头依然故我。怎么知道？因为一千年后撒旦一被放出来迷惑众人的时候，真相就大白了。但尽管如此，在千禧年的时候仍然是一段福音收割的黄金季节。我再说一次，尽管很多人不信，但是在千禧年当中仍然是一段福音收割的黄金时代。这是第五点，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十到十二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好，注意啊，大旗，大旗是征战的指挥。古代的征战、元帅身先士卒，站在最前方，紧跟在后面就是扛大旗的。扛大旗的是个关键角色，扛大旗的倒了，就兵败如山倒了。看第十节啊，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哦，请问谁是大旗啊？谁是我们的大旗啊？是耶西的根。耶西的根是谁？就是耶西的源头，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我注意啊，弥赛亚既是耶西的本，又是耶西的根。他是本，因为他出于耶西，他出于大卫。他又是根，因为他创造了耶西，他创造了大卫。换言之，弥赛亚既是神，又是人。他就是大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也是我们的大旗，而传道人是扛大旗的。正如零后四章五节使徒保罗说的，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为主，基督耶稣是主，并且自己是因基督做你们的仆人。 我们高举基督，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万民就要归向基督，归向我们的元帅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哦，注意啊，谁要归向基督啊？万人，万人，万人指的是世上的各地各族的渔民。哦，到第十节，再回到今天的经文第十节，当那日，耶西德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主要是外邦人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保罗在新约，就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就引用了第十节，他说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德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他是谁啊？要仰望基督，仰望耶稣的根。听什么呀？我们今天说啊，外邦人要信耶稣，我们觉得很平常嘛，本来就是嘛，我们都是外邦人嘛。啊，但对当时就是以赛亚时代的犹太人而言啊，这简直不可思议啊！外邦人要归向主，不可能。唯有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受了割礼的印记，我们是耶和华的约民。外邦人算什么东西啊？他们是狗，是不洁净的，他们是地狱的燃料。传统的犹太人啊，对外邦人是恨之入骨，嗤之以鼻。别说外邦人，就连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北国的杂种，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种的犹太人，他们都不屑一顾，都瞧不起他们，何况是那个正统的外邦人呢？然而以赛亚却预言了，你再看一遍第十节，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就是基督，弥赛亚，立为万民的大旗，万民指的是所有的种族，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继续看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哦，注意十一节啊，第二次，第二次，主必第二次伸手拯救他的余。那么第一次，请问什么时候？第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记得吗？哦，但这第二次的救赎比第一次的更壮观、更雄伟、更浩大。第一次他不过是拯救以色列一个民族出埃及而已。哦，如今第二次想要拯救他所有的百姓离开世界各处各地。看十一节后半部，就是在亚述、在埃及、在巴特罗、在古实、在以兰、在示拿、在哈马以及众海岛所剩下的。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十二节，十二节，神要树立大旗，要召回首先北国的十个支派，南国的犹大，就所有被赶散的犹太人。而且再看第十节，他更要扬起大旗啊，把万邦万国当中所有的外邦人，第十节，也都召聚回来。换言之，注意听啊，注意听，神的渔民不仅是那些散落在四面八方的犹太人，不仅是犹太人，更包括世界各处各地的外邦人。当基督的大旗扬起的时候，当十架的福音传开的时候，所有属他的小羊，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黑人、白人、中国人、美国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要归入他的羊圈。正如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基督说的，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就是不是犹太人这个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就领外邦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啦。不论是外邦人，所有的渔民，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回家。这是第五点，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注意第十节，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再看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还有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渔民。啊，问题是那日 指的是什么时候？我相信那日子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到最后的高潮。记得已然未然，那末日的大收割，那个大聚集已经开始了，但还要继续下去。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继续再接再厉，继续高举基督的大旗，努力传扬神的福音。再看下一点，第六点，我们要同心合意征服列国。我们必要同心征服列国。看看13到14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肩头上，肩头上或作西界，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13节，以法莲指的是北国的10个支派，而犹大呢指的是南国，南国的犹大。这两个国家都是以色列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们却主斗燃斗起，成了冤家对头，他们自相残杀，彼此嫉妒。然而先知却预言说，在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大旗下，他们之间的嫉妒要消散，他们的冤仇要化解。正如前面所预言的，豺狼跟绵羊要并居，狮子跟牛犊要同卧。再看14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摩押还有亚门人。换言之，以色列北国跟南国本来是水火不容，如今要联合起来，这北国南国要同心合意化解冤仇，一起征服周边的列国。但注意注意，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你不能够仅仅从字面解释，因为以法莲指北国的10个支派已经变成了撒玛利亚人了，已经跟外邦人同化了，如今不存在了。所以这段经文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相信这里的征服，征服列国指的不是武力的制服，乃是福音的降服。我再说一次，这里的征服不是武力的制服，乃是福音的降服。记得旧约时代，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地。怎么征服迦南地啊？是借着他们的刀剑，借着他们的武力，把外邦人都赶出去。而新约时代的约书亚，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神也要我们基督徒去征服世界，征服天下。怎么征服世界？不是借着我们的刀剑，乃是借着圣灵的宝剑，就是借着神的道。怎么征服天下？不是借着武力，不是借着暴力，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福音的大能。不是借着示威抗议维权，乃是借着我们的爱心、宽容、温柔、忍耐。不是把外邦人从迦南地都赶出去，乃是把万国万民从世界上都带进来，带进神的教会，带进基督的羊圈。怎么带进来啊？借着扬起福音的旗帜，借着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旦福音传开了，他的渔民就要归回，他的国度就要拓展了。注意听，注意听，旧约时代，神吩咐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去替天行道，去伸张公义，去审判迦南地的恶人，把他们都斩尽杀绝。而新约时代，神吩咐我们这新约的百姓，新约的渔民，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把他所有的渔民都带领回到羊圈来。注意听，福音不是去宣告审判，乃是去宣告拯救的。福音不是去刑罚恶人，乃是去拯救罪人的。福音不是去伸张神的公义，乃是彰显神的慈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注意十七节怎么说？约翰福音三章，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当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我们除掉我们当中嫉妒纷争的心，我们万众一心，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救灵魂，不论是中国人、美国人、墨西哥人，虽然我们种族不同，我们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派不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同心合意，一起扬起大旗，一起高举基督，一起传扬真道，传扬福音的时候，万人就要被吸引归向基督，归向神的羔羊了。好，最后，正如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场景，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荣耀归给神，归给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这是第六点，万邦万民，我们要同心合意征服列国，把万人都带到基督神的羔羊面前，心口合一的敬拜基督神的羔羊。再看最后一点，第七点，他必开大道救赎选民，他必开大道救赎选民。来读十五到十六节，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你记得十一节说到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而这第二次的救赎比第一次就出埃及的救赎更加轰轰烈烈。记得第一次啊，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一些人出埃及，到了红海边上，哇，红海边上法老追兵就追上来，他们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结果神就行使神迹，借着摩西手中伸出的杖把红海分开，叫他们从干地经过，救他们出死入生。哦，照样神应许了，他必二次伸手救赎他的百姓。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要在旷野开道路。究竟这第二次的救赎要如何成就呢？神说他要轮手，轮手是伸手，伸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正如他从前叫埃及的红海分开，照样他要叫亚述的大河，现在要叫大河分开，开一条奇妙的大道来救赎他的选民。这些事啊，注意听，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已经开始了。记得已然未然，正如他过去他曾经借着神迹奇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照样他要再一次伸出他大能的手，彻底的拯救他的渔民。从前旧约时代他怎么样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也脱离了亚述，照样今天他要做一件新事，他要救赎我们这些新约的渔民，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把我们从咒诅中救赎出来。从前他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如今他要把我们带进基督的千禧年国度和那终极的新天新地。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信吗？尽管我们进天国的路途当中，在人生旷野上我们会遭遇许多的艰难，百般的险阻，但是那位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茫茫旷野，突破重重拦阻，进到迦南美地的那一位神，也要照样会为我们这些渔民开奇妙的大道，进入他那荣耀的国度，那新天新地里，你信吗？这是神的应许。第一， 记得七点，必有枯木发苗结果。耶稣的本，指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要降生。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必有枯木发苗结果。第二，他必凭圣灵秉公行义，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受膏的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公义治国，从今直到永远。第三，他要以和平化解冤仇，他要使豺狼跟山羊羔并居，使犹太人外邦人都和好。不但如此，第四，他必将福音传遍地极，因为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我们这些蒙召的渔民，我们必要同心合意的征服万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必行奇事，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来救赎他的选民。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福音，这是我们的神记在圣经上的应许，请问你信吗？要知道，注意听，这些应许已经成就了一半了。基督已经第一次降临，2000年前基督已经来了，大卫的后裔已经从童女所生了，耶稣的本已经发苗了，受膏的王耶稣基督弥赛亚曾经来到世上，他借着圣灵的大能医病赶鬼，彰显了神迹奇事，彰显神大能，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咒诅，代替人的罪恶，伸张神的公义，止息了神的愤怒，成就了救赎之功。如今他已经复活了，升天了，他更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坐王掌权，在大卫的宝座上坐王，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又差派我们去同心合意树立大旗，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召回渔民，并且他应许了，他必要与我们同在，征服万国万民的心，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时候，基督弥赛亚就第二次再来了，他要引进千年的国度和那终极的新天新地，这就是福音啦！请问弟兄姊妹，你信吗？你信这福音吗？你有这盼望吗？这耶稣的根本是渔民的盼望，记得这个盼望不是梦想，乃是事实，因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磐石上。你若有这个盼望，你就不会在乎别人轻看你、藐视你、讥诮你，因为圣经说了，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用受膏的王耶稣的根本，大卫的后裔必要再来做王，那个时候他要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他要造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然而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圣经说，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基督徒，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弟兄姊妹，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到处都是哀声叹息的声音，唉，包括我们基督徒那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人在内，包括我们，我们的身体不适，我们的婚姻不幸，我们的儿女不乖，我们的朋友不义，我们的环境不顺，我们的教会不行，唉，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十之八九，世上太多事儿令人失望了。但感谢主，我们继续看第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圣经的盼望，确凿的把握。腓立比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当来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呢？ 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叫做身体的得赎，何等荣耀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天国的降临，公义的伸张，和平的来到，冤仇的化解，征战的止息，永远的安息。要请问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盼望吗？我再问一次，你有这盼望吗？天国的盼望吗？你知道，绝望的人才会抓住盼望，有病的人才会稀罕医生，穷困的人才会在乎翻身，无助的人才会追求拯救，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珍惜福音，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才会盼望光明。反之，身体健康啊，丰丰富富一无所缺的人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是有极大需要的。也许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物质丰富了，的确那个老太太的美梦成真了，她的盼望实现了，她如愿以偿了，我们生活改善了，民族富强了，但是她却看不到这些了，她所盼望的她看不到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唯有耶稣基督耶稣的根本才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答案，唯有信靠基督的渔民才有永恒的保障，这是渔民确凿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求你怜悯我们，看到这在基督里荣耀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唱，曾在世界漂流过，
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追求过，
是完美
在那大雨中间